透视名利场，解读风月事，每周二晚，往事如风，和您一起聊八卦，追热点。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终于来到的夏天，然后我们享受了西瓜，享受了美好的天气，也享受了如此多的综艺节目。但是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两期《生生不息》吗？但是我的朋友们好像先后已经弃综了，反而是有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大 IP 叫做《浪姐》。现在已经办到第三届了，但是好像热度不太高。最近呢，我的朋友们表示说宁愿看浪姐也不愿意再看生生不息了，就很奇怪。那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主题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生生不息和浪姐。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往事如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今天和我一起聊天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碧辉，碧辉给大家
好。哎，大家好，我是碧辉。之前安娜跟我聊的时候，就是说还要有什么可以聊的？我说除了吐槽，咱就没啥可以聊了，因为我也是弃综了啊，我也是弃综的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要弃综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大家都知道我不太愿意看那个就是人物关系啊什么的，我就是只听那个就歌曲，我觉得还行啊。为什么你会弃综呢？是因为这个歌曲质量大不如前呢，还是说怎么回事？
对这个生生不息的弃综的原因，我第一个我不太满意他们那个嘉宾的水准。当然我理解他一台综艺啊肯定是有一些老的带新的，比如说李克勤还有那个谁那个李健，他们都是算是老的，后来他加上一个林子祥跟那个叶倩文，
他俩有点太老了吧。
不是太老了，我觉得还行，但是我就感觉到另外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把他们两个人捆在一起，就是一对夫妇吧。然后我觉得，哎，这么样他们是不是会出场费便宜一点呢？然后就变成了他们俩的一个歌颂他们俩的一个舞台。其实他们俩同期里面他有很多就是粤语歌曲我觉得值得去致敬的，但是都没选上，经常就选他们俩的歌，我就有点不感冒。那选歌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 bug， 我是不太接受他们这种选歌，选上去的歌。
具体说一说为什么呢？你是觉得他选歌的面窄，还是说选歌的水准不够高，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水准不够高，不是我们，比如说他有一个主题是吧？就很多主题，它是一句话那个主题，那个主题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歌曲在那个年代，因为这个就要对比了，比如说他推出来叶倩文的一首什么歌，但是同时期他那首歌都根本不算上啥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在
他自己
里面，对，
即使是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也显得不够好，是这个意思吗？
他自己的作品我就不评价了，我是觉得
评价不要不好意思，你反正都是吐槽了，怕什么？
怎么说呢？对于叶倩文，这一次的表现，我是有点惊讶的。第一个，他的水准还是在那儿，他的气息啊、声音啊、嗓音啊，然后那个音准的稳定，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年纪大了，音准肯定是有问题哈，气息肯定是不够的，或者是声音那个质量也变了。我觉得叶倩文还保持着。林子祥我就感觉他有点吃力啊，他可能有几句也能吼上去，但是肯定是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游刃有余。这个呢我就不会吐槽，我觉得还行。还有一个我觉得叶倩文吧，让我眼前一亮的就是他原先唱歌的那种他的个人的 signature， 这现在就是 没有了那么明显。我是最讨厌他每一首歌每一句都是那么处理的，就没有变化，它只是一个模式。
它的模式具体说来是什么呢？
我以前很能模仿的，但现在我就没有那个氛围啊，就没有
没关
力量。
系，就一句，或者说是就是描述一
就
下。
是他每一句，歌唱后面有一个音要拖长，是吧？什么啊，然后他就后面那个气息，他就都要做一个，就是那个好像轻轻的就收一下，有点咳嗽，就有点把那个气
给往回拽一点儿。
给往回拽一点，然后就是蹬一下，就那种啊，就那种感觉。其实我发现不光是他，很多人都有这种能力。其实这种是唱歌的最基本的技巧吧，但是呢，他没有变化。他每一句后面都带着这么一个小尾巴，每一句都那样，就觉得有点烦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变化，他条件啥都在了，但是他就没变化，每一首歌的处理都一样，所以我根本都可能听上去几首歌吧还行，然后多听的话，如果他一个 CD 这样听下来的话，我觉得很疲劳。但是这一次呢，他这个毛病呢，他就可能注意了，我就很细心的，我就挑他，然后每一句后面都是很留意来比较，哎，发现他这个没有了，就年轻时候的这种，可能就是不够老练吧，啊，现在呢，哎，反而他是改进了，那这个是好的，这个我没有什么大的 comfort，就那个 concern。
可能年轻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当自己的特色，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他可能因为现在的乐坛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他可能也会发现说，现在的听友们，然后可能不是太吃他当年那一套，所以说就会来做一些改变。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啊。
对，有可能，但我不知道，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然后你刚才说到他们选歌，我就觉得他叶倩文还有很多歌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把他那些歌同时期的这一类题材、这个意思的歌，我觉得他如果要是纪念或者致敬粤语歌的话，还轮不到他，他
他
曾
能
经
去选
红
的那
过。
几首歌是不是？
对，然后林子祥也是，所以我觉得就很显然，这个节目组呢有讨好他们的意思，就一旦存在讨好了，那么选歌在他的一个主题的框架下面就没有达到最顶尖的，就是把当年的那些最辉煌的歌曲给选上来，我就觉得有点遗憾，我就觉得里面有这些猫腻在里面，我很讨厌。就不纯粹的，就这个娱乐不纯粹了，这个是他，还有一个是李玟，我很讨厌，我以前我不觉得，然后他整容整的那个脸，我就觉得就像那个科幻片叫什么，
总之就是很多
Evan 的那个叫《阿凡达》是
阿
吧？
凡达，
对，我就觉得他像里面的那种人的人脸
他
了，我
美
就。
人，
整成那样子，这个不说，然后他的说话呀很假，我不想看这种假的。你说假惺惺谁都有，但是他那笑了就笑了，后面都没有气儿了，他还是声音就干就干干很干的那种，嘎嘎嘎嘎嘎发出那个笑声，哇，
啊，我明
勉
白。
强了，他好尴尬，嗯。
对，这个是我们以前就是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娱记嘛，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管它叫女明星的偶像包袱，可能男明星呢这种东西其实也存在，但是会少一些。女明星身上总是有一层壳，就是你跟她就是做访谈也好，或者是说看她的表现也好，她总是在表演某一种自己，就是你想让他表现出他真实的自己，其实非常的难。他们就不管是给你灌鸡汤也好啊，不管是怎么样，来发表一些有关价值观的话也好，或者是对别人的称赞或者什么也好，总是有一种壳存在，他是在表演自己。所以说，可能这个，但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崇尚就是真性情的这么一个时代，可能就是像他这种。像李玟这种可能女明星包袱比较重，她表演痕迹比较重，然后尽量维持这种，社交场的那种和谐也好啊，或者说是她本人的这种就是 女明星面貌也好啊，可能让现在的我们都会有略有一点不适了，就是
对，
跟。
我感觉他是想有的，有的时候就是想抢镜头，因为做很多很夸张的，然后那个镜头就给他了吧，是吧？那节目效果吧，我感觉有这个意思在那儿，就是很虚伪吧，很虚假，不虚伪，就是很虚假吧，
那
很假，
其实
我不太行。
他们那一代的明星，可能他们的明星素质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需要你表现，尽量的那种表现，尽量的给到镜头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的镜头没法切呀。从另外一
对，但是
个角度说的话，其实李玟很给编导省
他
事儿。
给镜头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比如说是很真的、真情流露的那种，但是很做作的，做作的就没办法，就一眼就看穿了，就好像一个3岁小孩在我面前晃荡一样，所以我觉得特别的难以接受，而且就是那张整容脸吧，然后就反正我就觉得他就在讨好，就他想讨好他的。观众想把所有的人都一网打尽吧，但是反而呢，他就变成了不伦不类。我没有说他必须得弄出来一个什么怪模样，或者是自己独特的，吸睛的一个自我，但是他这种讨好型，我觉得也太不真实了，反正就是很多原因吧，对。
他适合就是单纯的舞台上去，当大明星，但是你要有这种，就是比如说，
群体
其实
的，
有一些真人互动部分的，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就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跟现在的整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有点怪怪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乐队啊？风暴吗？叫这个叫什么？那几个男孩，五个男孩吗？
5个男孩，
有一
我
个
感
乐
觉，
队，反正我就觉得也没啥名气。外形要不就应该很怪，要不就很帅气，啥都没有，我就觉得就那几个存在感很弱，不太熟悉，所以这些弃综的原因吧，真的是很复杂。
哎，你觉得有这里头的，你当时说选歌的这个问题啊，你是觉得哪首歌是完全不适合，或者说是
很勉强
不够
的。
有，对，不够有代表性的，你觉得哪几首歌让你觉得？
哎呀，我现在也忘，反正我没有做功课。对于你的提问，其实你应该给我一个那个采访提纲的是吧？
哈哈哈哈，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现在一下想不出来，因为我已经气了有好几个星期了，可能有4集左右了吧。但是前面呢，我就觉得很勉强。就反正你就想想吧，
比如说，
叶倩文、林子祥，我就针对他们俩啊，我就针对他们俩。对，
就
我跟他们没有
是在这个里头，他选了很多首那个 Beyond 的歌。Beyond 的歌里头你觉得是都适合吗？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情人啦，是不是应该有过这个，对不对？应该是有这首歌。我选了一首情人，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情人其实没有什么传唱度，
对，我当时听到就是觉得，因为我不是港乐迷，所以说我就会觉得，哎，我咋好像没咋听过？后来我又去找，我才知道哦，确实那个 Beyond 当时。
你不要说你啊，其实我们在整个粤语的生活环境里面，当时港乐在整个。广东，我不敢说别的那个省份，我只能说在广东，特别是在珠三角，我们在珠三角嘛，它在这个地区传唱的，或者是它的热度，其实跟香港那边是一致的。所以你说到情人的话，确实是我不知道，可能我感觉啊，它里面除了这个要跟。综艺里面的选手要讨好他们，其实还有一些呢，就是他这个歌曲的词作者，曲作者，他们如果来到现场了，可能就要播一播吧。我感觉就有那个在里面，所以呢，要照顾的，人呐、啊，事情要多的时候呢，就变成他选择的范围就窄了，就有个局限。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更喜欢去八卦他们幕后背后的这些
背后的故事。
利益哈、啊，这个怎么挂钩，怎么去平衡，这个是我自己猜的。
哦，那叶倩文他们，我记得当时，你觉得《潇洒走一回》他们怎么样？他们那个舞台怎么样？
嗯，潇洒走一回还行，我觉得还行吧。
潇洒走一回，对吧？我当时因为就是看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当时在叶倩文全盛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关注到她。那个时候，她可能就是咱们上回讨论的天后差一口气的状态嘛，
对，
都看其他人了。所以说她的，但是这一次我看她那个，就是她当时唱那个潇洒走一回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然后是一件就上面。好像是印了有玫瑰啊，还有一些什么花的那个一个感觉鱼鳞甲似的一个那种布料的衣服，她整个人就非常的 fit，就是身材也很好，整个状态啊什么的，声音的嗓子的这个状态，我觉得都很不错，整个舞台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叶倩文这一次综艺上面的表现，跟她年轻时候，我刚刚就说了，我觉得还是我反而接受她现在的唱歌的那个处理方式这种风格多，就是年轻的时候，其实她也红过，就像你说的那个差一口气。然后其实当时啊，后来那一次节目完了之后呢，我在想着，我说他只能定义成为说，哎，这个人红过，你说天后没有，他绝对够不上天后。比如说，他就是那些媒体喜欢用这个文字来形容，随便形容那些人，其实是真正的能力还是够不上的。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其实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确实是强手如林。那我们录到这里呢，就是第一节快要结束了，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一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我们刚才聊到了说，在这个生生不息里头有一些。首先说是可能对那个叶倩文和林子祥夫妇他们俩这个整个节目呈现出一种以叶琳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表演舞台，可能会在因此在选取和整个舞台的设计上面可能会稍微会偏向于他们两个一些，这也让就是希望看到更多样化舞台的这个毕辉老师。感到略有不满，对我，对，
对，我还有一个不满的话，刚才你已经点出来了啊。你刚才就说了那个毕慧老师，我就对这个特别的。当然我们俩是为了那个节目的效
开玩
果故
笑，
意带出来的，咱们是故意带出来的。所以呢，我想说下面一个就是，还记得我后来我就给你发了一段视频，就当年，张国荣演唱会跟那个陈洁仪，对，互相在那里，
哦，
你看。
我看过，你给我那样子，我就一直看了，真的就是风度让人心折的那种感觉。
对，你看现在很虚伪，动不动在后面就加一个老师，我就觉得 没必要吧？有必要吗？就是现在的这种虚伪的程度，你不加这个老师就被人家觉得你不尊重了，就有这种风气在上面的话，我就觉得不接地气，不真实。
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就觉得是，就是双方面的一个结合吧。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娱乐比较，就是微博的话是一个娱乐话题比较集中的地方嘛，可能其他地方还好点儿。微博上的话就是，我会发现就是网友们特别的爱在字眼上面挑刺儿，然后一个个都是道德标兵。然后你好像就是你对别人夸某某人，就说哎，这个孩子很懂礼貌，然后走的时候都要鞠躬说老师再见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氛围就是韩国男团化了，就是上下等级越来越森严。你就是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倪匡去世嘛，然后又把他们以前的就是那个就是今夜不设防
又
翻
出
出来
来了，
怀旧了一番，当时也是我又看到了就是哥哥的就是张国荣的一段采访，
采
肯定
访，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讲他那个初夜的那一段嘛，很
对。
就是他是就是聊的话题尺度比现在大很多，但是他就非常的自然又很可爱。他当时说他跟他女朋友然后去。就是晚了，然后坐船也晚了，后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旅馆，然后什么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什么的这一类的。然后他说坏了，迎新起了，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对，就是他很自然，就
很真
你正
实，
常的一个话题，他能正常的说出来。然后今夜不设防的其他的节目，我也就是跟着这一波都翻看了一下，就是感觉。他正常就是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然后特别是娱乐圈舆论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真的是比起当年的香港娱乐圈后退了多少年，就很可怕。
对，确实是很虚伪。如果他这个是一个内地的节目，然后内地的嘉宾，然后到老师的话，那我觉得就那么样了，是吧？那如果是当香港的这波人来的时候，什么李克勤老师，哎呀，因为李克勤他们在那个娱乐圈里面，大家就是哈肯哈肯，就这么叫的，很亲切的。比如说那个许冠杰吧，人家叫 Sam 啊 Sam。这个林子祥嘛，没有说林子祥老师啊，那个什么，叶倩文老师没有的，叶倩文就是 Sally，就叫 Sally，然后就林子祥从老到幼都叫他 Lam，就叫 Lam。你说那个什么那个杨千嬅，然后大家就连反正他们都有一个固定
电
的，
话就这一类的，
对，一个名字，可能是千嬅啊，青瓦。something，然后比如说，陈慧娴，然后就是外行，艳芳就阿妹，没有说阿妹姐，有时候就阿妹姐，是吧？但是没有说阿妹老师，哎呦，那我就觉得，这对于我这个老广，而且是生活在他们那个年代，被他们那个时候的演唱会、综艺，其实那个不算是算综艺吗？就是一个《欢
算，
乐今宵》里面的一
对，
些。
那种也算是。
环节啊，就在那个地方被那个氛围，泡大的，就是我们去泡在那种环境里面的，就听起来就特别的不习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特别的难以相信，现在就变成老师了吗？然后这个
对，
位置
以
怎
前
么
感
样？
觉像街坊，现在就感觉
对，
怎么越来越远，一点也不亲切了，对吧？
不亲切，而且觉得很虚伪，很假。
其
你
实，
看看，就随便一个什么年轻的，你看看那个，你看他们叫那个BB，然后 BB 就是老师，后面再加个老师，我啥
他才多大，对不对？
他确实不大。你说资历嘛，肯定比有些人资历要深，是吧？他们是那个老中青，但是我就感觉到格格不入吧，就那种气氛。
对，其实整个港乐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香港这个城市是非常市民化、气息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城市。丧失了这一点的话，其实就让整个就已经显得有点不够正了，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对，不够正宗。然后他们在， 有的人就吐槽他们的粤语发音不好，什么李健呐，就是其他的人，我这个觉得我能够包容，我包容，因为你要是说像我们广东人讲普通话，谁讲得过那些专业的播音员呢，是吧？用那个标准就地道的是吧？那你来讲粤语，你也没办法讲得过地道的粤语的发音的那些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包容，你包容了之后呢，再推广才会推广上去。但是我就吐槽他们刚刚我说的那些。
但是他们可能下，我原来期待的是说，不是说陈奕迅会来吗？后来我查了一下，这是一个谣言，他终于还是没有
谣
来。
言，
对
哦，
对，就还蛮遗憾的。然后原来我的就是期待是说会不会有第二季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听说现在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谣言吧，就是传出来的一个消息是说，可能下一季会办台乐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港乐季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种限制了，不管是
我觉得
政
很难
治上
办。
的，对对，政治上的，或者说是
对
这个整个氛围上、文化上的也好，那
呀，
台乐季的话，王侯大道东这能唱吗？对，就是一路走下来。那个，你想想，就是这个罗大佑什么的，是不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吧？他是不是几乎就会大部分的歌都会被排除掉了？
其实，
就感觉
如
怎么
果是。
过呀？
台乐的话，除了你说，除了这个歌曲，其实还有这种人的
人文，对，
人文，
推崇
他
性的。
对对，因为我说的是那个歌手吧，因为歌手他还考虑很多是吧？他说过什么话，他有什么立场，大家都明白哈，能不能邀请出来呢？这个是被封掉的呀，是吧？
对，
然
很
后，
多东西是
这个局限应该是很大很大吧？我觉得应该比港乐大很多吧。港乐已经，这个香港已经是一国两制，是我们的那个行政区了，一个行政区了。然后是台乐的话，我不知道它真的能拉起来的时候，它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就是我们说我们往浪姐上转一转，浪
对，哎，对对
姐
对，我
对，
也想
他
吐
们唱
槽
了一
浪。
个《星星点灯》，记得吗？
哎，对，他改了歌词。
改歌词，就政治化，真的很生气。我以前做娱记的时候，就是政治化来，其实他来大陆发展过一段时间，他在在北京吧，签了一家小公司，然后跟他有过一两次接触，就感觉他这个人。就是还是比较艺术家比较耿直的一个人，但是他当时的整个政治倾向，总体来说跟我的感觉是还是比较相对，就是整个蓝绿的话，他可能是属于蓝营这个感觉的这种人，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星星点灯都要给他改歌词的话，就觉得很，以后
有
他
点
怎么
过
说
了
话
吧？
有点过这个事情。听说是湖南台的自我阉割导致的，但是整个环境在那下头的话，也是能够理解说他们的一些这种顾虑吧。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台乐季要怎么做？到时候就只能请各种少女歌手，然后小清新的这种这个就是民谣歌手，就是可能顶天就到吴青峰那个戴佩妮了，就差不多那种了。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有李宗盛没什么问题的哈，李宗盛、周华健应该没什么问题。其他人想想的话，好像很多人就会被排除在外头。
对，对于我来说，如果台乐的话，刚才像你说的那个罗大佑啊，他就是一个教父，一个形象在台湾
其实
的
他
歌
的
坛
歌
里
真的非常的好听。
面。但如果让我来选的话，你刚才说了那个周华健，其实至少要周华健、什么童安格，这些，水准的这个高度的歌手，我才会有兴趣去看。比如说，苏芮。这些什么啊？
我跟
蔡
唐
琴，
白无
当然我这是
你
我
的
年
这
代，
个
我的
话，
年代的。
我们一样啊，就是苏芮不是九跟唐白无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听啊，还有，
现在我不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封闭了。 我不觉得哪一个比较出色，比如说张惠妹啊，张惠妹肯定是不可
张
能
惠妹
了。
是不错，张惠妹是不错
对
的。
对，不错，但肯定是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呢？她没有政治问题，她已经解禁了，她都已经
决定了吗？
做导师了。对，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看他的这种身形，他可能自己也比较忌讳再出来
啊，
了。
没有，她都在国内上过好多档那个综艺节目了。
我以前知道
导
这
师
个，
来干嘛的？
中国好声音，他去当导师了嘛？
对，
对，但是我不知道，好
他
吧。
参加过什么一
现
些
在，
很多的那种晚会啊，他也都参加过，还可以，我觉得他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另外一些怀旧的东西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就是绕不开的罗大佑嘛，就是罗大佑和李宗盛会是
李宗盛，
我
对，
非
这
常
个，
想看到的歌手。
对，还有最可惜的就是小哥费玉清，我超级喜欢
我也很喜欢
他，他会
他。
唱，他不是创作型的，他就很喜欢，很会唱，不过他已经退出了，所以。
而且他真的是说到做到，不是说我今天退出，明天要回来。他真的是退出之后，现在真的一点声音也不发了。
在他们那个年代，我反而就觉得他们是真正能够让我心服口服，我会崇拜的、尊敬的一个歌手。那个时候那个费翔，
哦，费翔，
我不觉得他唱得好，他是有魅力，我不觉得他唱得好。
是性感偶像嘛？他是属于性感偶像那一类的。他其实是赶上了，就是当时春节联欢晚会，他是当时真的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很小，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可能跟你们城市长大的孩子不一样。我们是全村只有一台那个电视机，然后电视机经常因为没有电，是用拖拉机发电，你知道吗？用柴油发电，然后去带动那个电视机。我们全村的人都是集中在那一家，然后去看电视，就所有人一起看到了他，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的那一幕。知道吧？对我们来说，我现在都还记得，就是他对我们所有人带来的
震撼是吧？
对，
对，
他是一
其
种文化
实
现象。
你不需要说你是农村长大，我们就在一个小县城，我就在一个小县城长大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家就在那个主要的街道上面，主要街道后面有一排商户，然后再往后面就是农田了，就公共厕所就在田埂上面一个公厕。
也很好
对，
玩。
所以我也是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后来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个10岁的时候呢，大概就是那个房改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单位的福利房，就搬到我爸爸他们单位的福利房就离开了那个传统的，就是中心吧。一个我觉得就一个小墟镇，就是那种就是赶集的那种集中的地方，我就觉得是那种。所以那个时候，费翔的。当然也是非常吸引，因为他的形象，哎呀，他的你看大
充满
长
性
腿，
魅力，对吧？
对，然后他在台上面唱歌还可以扭呀，是吧？就那种，哎，不是站在那儿就一本正经的，就那几个动作，那个时候除了他，我还有那个朱明英，我们也非常有感，
对，他声音很好。
他一边唱一边载歌载舞的，就从来没有过，他还会唱其他的。就是亚那个非洲的那些，就是亚非拉嘛，就是那种那些歌曲朗朗上口。所以你，哎呀，这个话题扯远了。所以我现在就说到那个浪姐吧，我现在就宁可看了，其实浪姐也是没啥意思。不过我觉得浪姐至少她可以娱乐。
对，他的整个舞台就是都还，虽然很多人说，这一届浪姐比较土，应该这届应该是第三季了吧。就比较土，然后说那种妆造比起第一季怎么差得那么远？但是就我来看的话，我整体还是觉得都是一些比较就是让人看了 bling bling 还挺开心的一些舞台。对，所以
在哪说他土呀？
很多
我怎么
人说呀。
没有，我怎么感觉我自己跟大家都脱节了？我觉得还行吧。我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截取了很多片段放上去，一起吃火锅呀，然后就怎么样就排练呀，这
我
个
了解。
比披荆斩棘的 哥哥那个镜头又多，那些哥哥们就没有一些什么八卦的在排练场以外的，那就没有那么多八卦。但是浪姐是有的，我觉得，哎呀，就看一看吧，也是，就反正就娱乐是吧？不过这一次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我不喜欢那英 at all，不喜欢她 at all，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哎，她跟宁静比起来的时候，宁静还是比较鬼的。就在他们几次交手的时候，是吧？用红花来选什么的，然后他就比较傻的，当然他不是
傻
真的
大
傻，
姐，
对，就是他就是真情流露，他不会，就宁静毕竟是演员嘛，他很会控制他的表情啊，就在镜头里面保持到一个他想要的效果，是吧？他可能想要一个什么，他就能够做出来，那英就比较真实，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
好。我们这一节呢也是快到时间了，那么下一节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稍稍来谈一谈浪姐。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终于聊到了我们还比较开心一点的浪姐。
浪姐，
浪姐，对，浪姐，那个碧辉说到了这个宁静和那英，我们当时也在讨论说两个虎妞聚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电光火石。后来发现两个人虽然都虎，但是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那英是真缺心眼儿，宁静还是挺聪明，挺有那种就是排兵布阵呐、啊，然后挺有策略的。然后宁静其实比那英要要强好胜得多，那英是真的有点大大咧咧的那种。
对，他都流露出来了，咱们都看出来了，所以呢，他有多想，咱们都知道。然后宁静呢，都藏着，然后，他是会用一些小计谋，
对，他是真的想赢，他是真的一定要赢的那种，也还
我
挺
就觉得
可爱。
挺好玩的，反正就是看他们那种，其实有时候啊，这些艺人可能要让自己保持一个什么样，就是人设是吧？就是对，但是至少嘛，有时候他也藏不住，就像那英那样的，就说："哎，我怎么可能输呢？"哎，后来输了啊，就反正就是就没，因为他们俩的镜头特别多，所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理活动，前后一个对比，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这一点。
对，这种他们肯定都是提前，然后节目组啊就会商量好哪一些会有一些爆点在那里头，就会把镜头分配出去，会有那种感觉。我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这一季其实没有看多少个，我只看了一个叫唐诗逸的一个跳舞的姑娘的一个舞台，还看过那个就是非常出圈的王心凌的那个。就是全民王心凌男孩儿在那跳那些舞蹈嘛，就只看过这两个舞台。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是一直在追，然后他们在里头讨论说什么，说里面有个女孩叫于文文的是吗？
对，我觉得挺不错的。
他们最开始就是觉得这孩子就说话特别的冲，但是就是我因为我一直在群里头潜伏嘛，我发现哎，后来大家好像就越还挺喜欢他的。
我也是喜欢
他
他。
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去看太多。
我觉得他是很真的一个人，我感觉，而且他的真呢，不像宁静那样子，宁静是做出来的，他知道他的人设在哪， 知道观众的点在哪。他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呢，啥都不说，然后就嘴巴就嘟下来，就脸就塌下来，就很可爱的那个样子，眼睛吧嗒吧嗒就是睁起来，就好像很无辜，就这样，就这种，反正就是做出来的。我就感觉宁静就
多
是
可爱
一个人设，傲一个人设。当然他自己也有这种特质，
啊！
但于文文呢，他可能就是比较轻松的表现自己的那种想法，他可能。综艺的经验不多，而且他是摇滚的，好像是，对，所以呢，他就对，他就这种，性格上面那种豪迈啊，真的很奔放，当然不是说失控的那种，他也有他，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所以呢，他就这种，我就觉得是宁静的迷你版。就那个度，正好是我们觉得还接受吧。就宁静有时候突然间就很冲突很大，那这个节目效果会很好。但我们都什么年纪了，还信那一套是吧？所以反正我就觉得于文文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能力也很强。
对，他这个以他这种脾气还能混出头来的话，能力一定很强。
对。你说到那个王心凌是吧？然后你们那边，你潜伏在那个群里面，大家对王心凌的看法怎么样？我是很好奇。
再就是觉得好玩儿，但是其实因为我们那个群大家都是老娱乐人了，很多都是前娱记啦，或者是有一些艺人的经纪人，甚至都在里面，就会觉得我们都是有记忆的。就是在王心凌，她其实最红的时候也没有现在红过，说是宣传说她跟蔡依林当年对打或者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资格跟蔡依林说。就等量齐观的这么一个时候，然后说他保持得很好，我的记忆，因为我混迹在这个圈子时间有点太长了，年纪太大了，他整容整崩的时候，我全部都记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让我就是相信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意外的红，他肯定也是有他自己的那个推手的公司在助推这些事情，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是全网那种格式都出来了，一个猥琐直男们突然就干着活，然后就开始听着王心凌就开始跳舞或者是干嘛了，大家突然就出现那么多的内容，肯定有一些是自己就是自发的，当然其他有一些肯定是属于那个。就是别人发出
幕
来的，
后有一个推手，
对我自己来说，我对他没有感觉。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他的风格，现在我也依然不喜欢。我觉得，不是说他在他的那个风格里面，可能也算是比较强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手。特别是跟现在的一些什么少女歌手们比的话，可能确实也不错。但是说句实在话呢，他那一套，不强，就是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可替代性，或者说是有所谓的什么怀旧啊，或者什么的。怀旧，我看蔡依林不好吗？对吧？
我上一期跟小红帽在一起那一期，我也表达过了，我就不觉得他有啥值得大家就是说要把那个股票买了，或者说去卖掉了，就 怎
根
么怎
本
么样？
没有，好吗？
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吧！我就你看看啊，他可能身材还不错，一个那个小腿啊很细，然后大长腿。
好
你说样
矮的，
子吧，我就不觉得他有哪一点，就反正他就是不长在我的审美观上面。
那我们都说他长得有点像一个大嘴猴。
对，然后你不觉得他那个嘴巴呀就凸出来，然后那个他的骨相真的不咋地。人家说美人就是在那个骨相嘛，是吧？他的骨相真的不咋地。然后所以骨相不咋地的话，你再怎么化妆，我说他化妆出来之后也只能是这个效果，你觉得他的真人能有怎么样？然后鼻子、眼睛啊啥的，我都不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五官的配搭。这个就不说了。而且像你说的，我最近在反思，我说怎么我会对那么多的现在那些歌曲啊啥都没有印象呢？其实你看啊，我01年出来的时候就跟国内的这些信息啊、娱乐圈啊就已经绝缘了，是最近这几年 可能是疫情的时候，我就重新再看这些综艺吧。
嗯，
那些歌呀啥的，我都不完全不熟悉。
嗯。
但是对于王心凌呢，其实我看到报道上面是有的，就是说真正的沉迷到他们的演唱会那些歌曲，实际的这些综艺上面，我是没有机会的。但是我有中文媒体有看过这些人的名字，就文字上面的描述，我真的不觉得他有，就是说红过，可能就是一时突然间就，那个什么宣传费，就
明
公
白。
司的宣传费，突然间那个时候加码了之后呢，就全方位的宣传，可能就是那么一阵儿，然后就过气了，就很快就过气了，我就感觉是那种。所以，对于他的这种现象，或者说他的能力的，就各种的吹捧吧，我一点都不觉得，是吗？我甚至就没有一种，哎呀，终于替他熬出头了，就那种感觉，我就没感觉，没，就像你说的，我没感觉，我就没有被他们那种浪潮给卷进去，与他们一起同欢，没有。
对，我也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个人看个人的。比如说他后来又大家又讨论一下他过往的这个就是不幸的经历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就是说你这个业务的能力这种事情，然后和你的这种或者说是你本身的这个关于你事业上的问题和你私生活上面的问题，对于我们观众来说是两个评价的体系，对吧？就说。我们是其实不太有关系。
对，而且呢，他们这波能够上浪姐的都要30以上的，那么他们当年红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就是他们的粉丝的那个年龄段，所以他们现在上来应该是把那些老观众喜欢怀旧的人给吸引住，是吧？但是他们没办法把我们吸引住，至少没有把我吸引住吧。所以我就觉得，王心凌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比如说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我讨厌那个黄奕，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吧？哪里怎么可能有翻红的机会呢？就是他的那个狗血的婚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档节目可能也有，真的是很多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中年人，你看引不起我们的怀旧的那种欲望，是吧？兴致，年轻的他们也不懂，也不认识这些人，所以这档节目肯定是现在这种状态，我也一点都不惊讶。但是相比起来，生生不息的话，我还是选他。
起码就是还有八卦可以看，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姑娘们，对吧？
对呀，你看他们最新的这一期在开什么运动会是吧？下一个横叉，哎呦那大长腿呀！
很
一
漂亮的。
对呀，他们那个齐溪1米76，那个谁1米74，哎呦那个大长腿。
七夕有1米76吗？
我看报道说他是1米76，然后那个跟另外一个是1米59，那个叫啥？是台湾的那个小小的那个。那个他说最萌身高差，
好
那个叫谁？
七夕，因为他以前还没有怎么演电视剧的时候，我采访过他，他当时是做那个就是恋爱的犀牛，然后他演里面的，他演明明嘛，我当时对他印象就非常好，她就是那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女的。知道吧？这个对娱乐圈，你说起来好像这个评价很普通，但是在娱乐圈里头，你要找一个非常正常的女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当时我们采访她会去，我们这些女记者，你知道是一点都不娇气的，就是你看女明星很风光，我们女记者都是灰头土脸跟民工一样，我们就自己扛那个很重的易拉宝啊，然后就自己扛过去嘛，两个易拉宝，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器材，我们都自己扛。然后齐溪，然后她就是。他帮我们扛了一个易拉宝，然后还帮我们拿话筒啊，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很自然，就感觉他是做惯了场工的那种感觉，就可能平时演戏的时候他也会干这些活吧。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一米七六，他应该是一米七四到一米七四、一米七五，嗯
，OK，
差不多是这个，嗯，
对对，但也是一个大长腿的人，因为他以前是
腿
子嘛，
而且
你看他的样子啊，我真的是跟他的样子有点缘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嗯、
他不漂亮，但是你看他的样子就很有气质，就是很有个性，就是那种他那张脸
是一张就是读过一点书的脸。
啊，对，我刚想起来，就那个郭采洁，
嗯、
郭采洁是一米五九、
啊，郭采洁
介绍他的时候是一米五九，然后当时介绍他的时候是一米七六，当然这些，
他怀疑他是不是因为没有一米五九，为了把他的身高那什么一点，
不知道吧？
如果他是一米五九，其实是一米七四的话，那你们就能看见他那么多落差，哎，不太对，那他没有一米五九，应该是一米五六或者一米五五，其实一米七六 ，OK， 他是一米五九，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这些水分通常是因为那个矮的要迁就那个矮的。
啊，又是一个八卦。
对对对，哎呀，反正浪姐，我就觉得他们有好几个嘉宾很有特色，你就特别。也特别喜欢要看一看他，就刚才说的那些，我觉得还有一个，谭维维，
嗯，
因为我挺喜欢他唱歌的，
嗯，
但是有一些他们给的镜头不多，嗯，比如说张歆艺，我也觉得他挺好玩的，
嗯，个性挺好的，特别仗义的一个，嗯、一个
对，然后吴莫愁，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了，嗯，因为其实他的实力还是挺不错的，当然他的长相可能他的歌路吧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其实我对他的长相没有挑剔，对他对于他的歌路，他是唱那个以前就很拿手唱蓝调是吧，就是那个 blues 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个迷，但是我觉得他是有才华的人，不过他这么早就
当年对他当年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嘛，他当时好火好火，火了个两三年，
是冠军吗？他不是冠军吧？
哦对他不是冠军，对他不是冠军，当时的冠军是梁博啊，梁博也是我很喜欢的，
嗯，
他好像是什么，他也不错，他的名次也拿得挺不错的，他是庾澄庆那一组的嘛、嗯、当时庾澄庆也很捧他，
对，
当时
吴莫愁是亚军，对
对，当时就是说虽然梁博是冠军，但是梁博一点热度都没有，他自己也是很快就跑去读书嘛、嗯、游学呀、啊、什么的了，就铺天盖地都是吴莫愁，但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的就悄无声息了，
嗯，
可惜的，
嗯，
可能是这个公司没有跟上，
对，然后这一次我就觉得就港台那些艺人哈、啊、我就觉得有点惊讶的是那个薛凯琪、
嗯、
因为薛凯琪他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呢我已经来了美国了、
嗯、
所以对于他来说比较陌生，然后就八卦嘛，就知道他跟成龙的儿子房祖名、嗯、有暧昧或者是有没有在过一起不知道，反正人家也不承认，然后呢就知道了这么一个人，但后来我发现，哎，就港台那些艺人还是挺能打的。当然，这个 Twins， 我就从来就不买这个 Twins， 我不觉得他们有能力，只是长了这么一张脸，然后一直对他们印象都不好。然后胡杏儿，我对他的印象也是一般般，他也不招惹我什么，就是说，我不觉得他就能够成为偶像。
嗯，他是演员嘛，对吧？
对对，他是演员，然后他一直可能后面吧，我觉得在 TVB 他们就是要得奖的话，真正是要有那个条件来交换的，比如说你跟他签个长约呀、啊、啥的。
嗯，
后来也是事后，然后我不觉得他演技有多好，就在他们一众人等，然后形象也不咋地，啊，可能就是牛高马大吧。就一个，我就觉得，哎呀，港姐怎么选这个人呢？就是他骨相还行，但是他的肌肉的那种，就是那种，就这个一个疙瘩一个疙瘩，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啊。好，时间到了是吧？
对， 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浪姐应该
单开一
节目，
期。
对，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遗憾，马上时间就要到了。总体说来呢，浪姐对我来说呢，我可能没有怎么看，但是就是听听那个碧辉这么说了之后呢，可能还是有它精彩的地方。特别对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对朱洁静和唐诗逸，我后续会有一点兴趣，再去看看他们的节目。他们这个节目还没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约。
再约，
好了，
好，
就是这样，再见，
对，晚安。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